拜登政府呢，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白宫表示呢，美国支持印度大国崛起，并将加入莫迪倡议的印太海洋倡议。同时呢，拜登与莫迪宣布三个国防合作项目和多个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此前呢，拜登在加州说，习近平十分不爽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他透露说，习近平给我来电话，要我停手，因为这对他很不利。印度这张牌对美国全球政治新棋局的作用有多重要？最让北京害怕的是不是美印防务关系的升级？最后一个问题是呢，美国在美印关系啊，中国在这个美印关系升温中呢，扮演了一种什么角色？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第二位是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就请问孙玉女士了啊。因为我在 CNN 上啊看到一篇专栏作家写的文章，他说这个尽管美伊关系已经不错了，但计划中的这一次莫迪的这个国事访问呢，表明美国人有兴趣推动一种可以重新安排全球格局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最新呢，我会听到就是说莫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说呢，美印关系是本世纪的决定性的伙伴关系。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美印关系究竟有多重要。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从这次莫迪他访问华盛顿这次的行程来看，我觉得至少从五个方面他是具备一种战略上的这个重要意义。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这次他访问的规格是非常高的，这个我们知道说他本身不是一次常规访问，那他是一次国事访问，现在定义都不是正式访问。那么从亚洲的这个势力均衡来讲，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访问，美方所力图塑造的，或者说美印所力图塑造的，是一种亚洲新的这个势力均衡。也就是美方在通过自己的这个防务合作、商业合作和政治安全上面的合作，如何能够帮助印度成为亚洲潜在同中国势均力敌、可以同中国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反映的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际落地，因为我们知道说印太战略本身它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再加上这个印度，所以印度作为这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次访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还有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它的这个美印之间的防务合作是重中之重，那么它无疑会提高这个印度的军力，也就是提高这个印度在地区之内能够同中国抗衡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最后一点重要性，我觉得实际上是就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就是印度我们知道它传统上同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合作是它的是它国防工业或者说它的国防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是它的重点。那么美国也一直在不断的就是拉拢印度，让印度能够逐渐的减少和削弱它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防务关系。那么这次我们知道说通过莫迪的这次访问，那么美印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关于美印之间防务合作的这样的协议，那么对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无疑会形成很大的冲击。
好，这个刚才孙云女士的开场呢，数次提到就是这个莫迪的这个访问呢，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战略啊，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就是下面这个问题，请问我们的叶教授，因为这个我看到啊，白宫的这个国家战略协调员啊，这个约翰科比说呢，本次莫迪访美啊，并非针对中国啊，这是官方的说法，但是呢，克拉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啊，巴穆特呢，他说莫迪的访问清楚地表明了拜登政府向印度示好作为制衡中国的宏伟的战略。那么在您看来，莫迪这次访问究竟跟中国之间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莫迪本身的访问是不是一定指向中国？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划开来去谈。但是，美国跟莫迪所讨论到的这些合作案，还有所讨论到的这些议题，那某种程度当然是跟中国有息息的相关。因为毕竟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尤其是在印太战略区上面，中国的确是这印太战略区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者，或者是有可能会去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也因为如此了，所以当然，John Kirby 他可能没有，他不希望说要把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定调成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不管是所谓的对中国的包围网啊，或者是是剑指中国这样的一个论述。但是严格来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莫迪访问美国，他很自然而然，他必定会讨论到的是跟如何去抗衡中国崛起，如何去抗衡中国对于整个东亚、东南亚还有南亚所带来的一个区域安全上面的一个疑虑。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一定的程度，你说这不是好像就是已经就明明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却好像又要掩盖这个事实。我觉得那前提是要看说你是针对哪一件事情去讨论啦，就是莫迪访问美国本身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这是一个国事上的一个访问。但是你说莫迪访问美国的主要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去讨论出如何制衡中国，我觉得这倒不是他的一个 priority， 这只是说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关系，它会变成 priority 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
在我再追问这个叶教授，就是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美印关系的这种改善和升级，那中国是后面的一个最大的推手，那么这个观点你怎看呢？
当然这个也是言之有物啦，也就是如果今天中国的崛起相对来说是和平的，或者是中国对于不管是其他周遭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安全疑虑是比较小的话，那其实像刚刚淑云女士也说了嘛，印度其实常年以来跟俄罗斯是走得比较近的，尤其是在国防产业上面。那也因为如此，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它不见得一定是要处于一个比较僵的一个局势。那当然因为所谓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冲突，还有中国目前来说啦，因为跟印度它在所谓的一个全球经济生产链上面，它有一些竞争的一个局势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印度慢慢的要崛起去取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地位。那也正因为如此，其实两国之间的一个利益交锋越来越浮上了台面。那这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可能跟习近平现在所执行的这些政策有很息息相关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下面我想请问淑云女士，刚才您在开场的这个讲话中呢，谈到美印这个关系中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关系呢是重中之重。那么我看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说，过去20年间啊，美印密切关系的防务安全领域呢尤其凸显。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最近加州的一次讲话里就说，习近平给他打电话啊，对这个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呢有一些担心，要他收手。所以说啊，这个相对这个美印关系来说呢，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是不是这个日本的防务能力的在美国的帮助下的这个提升，最后对中国本身自己构成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但是防务合作固然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压力。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美国要同这个印度共同生产的这个战斗机它的引擎，然后要提高这个印度国防工业它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在边境的这个问题上以及印度洋的这个海洋问题上要同印度进行一些情报和这个信息方面的分享。那么这些肯定在实际的这个操作中间会给中国造成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跟军事上面的一些压力。但是要想提到说通过这样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仍然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它的这个 GDP 目前还是印度的这个5倍啊，所以中国在国防就是国防预算上面的投入现在还是超越这个印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就说在海上和边境巡逻的这种防卫能力固然能够 美国通过合作能够提高印度的一些它的这个实际的能力，但是要想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一个势力均衡，我觉得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承认的是，印度它目前的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装备系统啊，大部分还是来自俄罗斯。那么从美国采购的这些新的系统或者是新的技术也好，那无意中就会形成一个，那你同以前已经存在的这种俄罗斯的这种武器系统如何有这个兼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印度接下来需要来处理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说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为什么印度啊？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会对这个四方对话感觉到很不舒适？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这个四方对话呀，它这个机制造成了一种地区的态势。那么这个态势是对中国的一个孤立。那我们知道说，在意识形态上，美日澳印这四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在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四方对话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个，不能叫联盟啊，但是它是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coalition。但是在地区势力均衡上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以中国为一方，那美国及其盟国和友国在另外一方的这样一种分割和对立。不仅是这个地方啊，不仅是这个四方对话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说地区的一个态势，整个的包括我们说美日印澳，也包括现在目前的加拿大，包括韩国要加强同美国之间的这个就是它的防务合作，也有这个最近的菲律宾向美国承诺说让美国使用四个新的军事基地，那么现在又有印度，造成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极大的一种战略压力和安全上面的掣肘。
这个这次呢，莫迪访美呢，这个达成了这个美国和印度的三个国防合作项目。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就是通用电气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呢，将在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414 发动机。美国啊，印度将购买美国武器，包括购买呢 MQ-9 死神无人机，以增加其情报收集能力啊。另外一个呢是印度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呢在印度船厂进行维修。那么第三个是呢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是呢由大学孵化中心、企业智库和私人利益投资集团呢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那么刚才孙宇女士讲了，就是说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实力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么美国现在这个合作呢，那么既有当下的这样一种考虑，也有一种长远的一种谋划，那么这个视角对吗？那个孙宇女士。
我觉得这个视角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要想改变或者说来这个改造印度目前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业系统啊，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来操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一个俄罗斯系统跟这个美国系统，它武器兼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一定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要通过不断的升级换代，然后通过不断的这个武器更新，最终能够逐渐的减少这个俄罗斯武器系统目前在印度国防工业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垄断地位，或者说一个主导地位。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如果现在不开始做，这个过程始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说，从现在开始做，我们可以在比如说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中间看到机会。但是如果现在不开始做，或者说这个进程没有开始的话，那么这样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始终是无法实现的。
好，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这次莫迪访问美国呢，都认为是啊，很多媒体认为、舆论认为是两边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但是呢，也有人呢泼冷水啊。那么就在莫迪访问之前呢，今年5月呢，这个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呢有一篇文章啊，发表的是一位塔塔战略事务主席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这个泰利斯的一篇文章啊。他的标题说呢，美国对印度的错误赌注，新德里不会与华盛顿一起对抗北京。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费了很大精力呢，在这个印度去那个播种子。那么最后呢，美国能不能收到他想收获的果实呢？我想听听叶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 depends on 你所谓的果实是什么吧，因为目前来说了，当然 我觉得你要走到非常极端的一个态势，例如说印度会不会跟美国一起对于中国进行一个很强烈上面的一个安全以及军事上的一个抗衡，我觉得这个态势是有的，但是它不见得一定要做到底。也就是目前来说，美国是希望去扶持印度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民主的军事国家，那同时间可以透过印度的一个军事实力，而对于所谓的中国南边，不管是所谓印度洋，或者是这个印度区呢，这个区块它可以起到一些领头羊的作用，来跟中国做一个抗衡。可是这样的抗衡是不是一定会衍生到所谓的一个军事竞争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印度本身是不希望提升到那种层次，因为目前来看呢，印度其实也是核子国家嘛，那中国也是核子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尽量去 de-escalate， 尽量去降低两国之间有任何可能发生的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要泼冷水，而是说我们要把一些核心的角度给谈得比较清楚。目前来说，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合作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中国对于印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威胁，在目前看来也是还没有得到一个舒缓。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印度跟美国的一个合作才会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国防工业上面，这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的，你透过这个观点去判断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你说这个所谓的对中包围网好像越做越明确，但是这个包围网某种程度也不是完全是要封死中国，它是一方面给中国去带来更多的压力，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方式去提升对抗的一个规格，但是它也并没有要提升到最高的一个层次，也就是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外交关系还会继续去维持下去，而不会说单纯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局势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一个破裂。我觉得这是美国国务院现在在执行所谓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维。
刚才叶教授提到这个印度和中国这个双面关系中啊，就是说这个安全关系这个安全威胁的舒缓的问题，那么这是这个中国和印度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呢，明确表示呢，这个印中关系发展的前景是边境的普遍的和平与安宁。那么在美国拉这个印度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中国不可能在这个安全威胁的舒缓方面呢做一些实行的推进，从而呢消化美国的这种努力呢？叶教授。
当然了，从实务上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可行的管道。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并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有很几个不同层次的考量嘛。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当然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印中之间的一个边境上面去减缓彼此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是把所谓的一个那个他们的铁路计划慢慢的去撤离，这个当然中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中国不会去做，因为其实这个就跟所谓的中国的领导阶层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态有关系的，也就是你不能输了面子，就你即便里子输掉了，你面子都不能输。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的，就是中国不大可能会对印度采取任何示弱的一个态势。那既然不会示弱，那也就是这个边境的问题，它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那既然边境没有办法解决，那所谓对于印度来说，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安全疑虑就会持续的存在啊。那当然你说 in the long run 这件事情能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可能，但是依照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一个共产党的话，我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有意思啊，习近平领导下呢，这个中国在这些争议问题上不大可能示弱。那么我接下来我想问孙云女士，就是说啊，这个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呢，她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啊，后面有一句，就印度重视与美合作，因为这能带来切实利益，但并不认为啊必须为美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即使面对像中国这样的共同挑战。那么你怎么看呢，孙云女士？
我认为这篇文章吧，就是像刚才叶教授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你如何来定义这个果实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外交政策和它的结果啊，都不是绝对划等号的。完全所要想实现这个一个外交政策所有的目的，这个在现实中间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您刚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美国在印度栽花，最终是不是能够结出它想要的果实？如果不栽花，就一定结不出任何果实。但是如果你栽花的话，可能不能够得到你所有的这个之前所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是最后也不会一点结果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看到印度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我们一般说到印度外交，它要讲求这个不结盟战略，要讲求这个战略自主，也就是印度不希望通过一个战略上的这样的一个结盟，把自己的这个立场确立下来。那么它始终在过去的这个六七十年里面，实际上它遵循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说，军事斗争跟大国竞争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军事同盟，在美印之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但是一个强大的印度，一个具备强大国防工业能力的印度，它对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来说，无疑它还是一个加分项。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印度是不是会为了同这个中国进行军事对峙而倾囊而出？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是我们来衡量美印关系的它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增强印度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来分散中国在地区的这样的精力，而且在地区呢，那也无意中就是为中国的这个地区势力的扩张啊，以及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啊，它是造成了一个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掣肘。那么对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崛起，都是有重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所以我们说这一点上面来看，说新德里到底是不是会跟华盛顿，比如说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印度会不会在边境做一些动作，然后这个来让中国面临一个两线作战的局面？我现在倒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反而显得有点浅薄。谢谢。
这个你说这个军事同盟不可能啊，那我想起了这个莫迪在国会的这个演讲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呢，我们的合作范围是无止境的，我们协作作用的潜力是无限的啊。他表示呢，胁迫和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无止境的啊，无限的这个，意味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发展的潜力有可能向某种军事同盟的方向前进呢？
哦，我认为说莫迪
那
他
你
是
说？
没有。他是没有把这个话说死的，因为当我们说到这个无潜力跟无止境的合作的时候，你可以往任何方向来延伸，对不对？就像目前这一次这个莫迪访问，我们知道说大家所看重的重中之重都是在美印的这个防务合作方面，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次中间，它的商业合作，那美国跟印度之间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认为从印度它的这样一个战略传统来讲，我个人认为印度不会背离它的这个不结盟战略以及它战略自主的这样一个外交传统，但是这个并不妨碍印度同美国进行防务上面的合作呀。那如果美国所看重的实际上是不是印度能够对中国形成更加广泛的或者说更加深刻的这样一个战略压力，那么美方所看重的这个标准就不应该是印度是不是要跟美国结盟。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油管的网友怎么点评这个话题啊。鱼次郎呢说，美印关系升温前的敲锣打鼓，吓到了还沉浸在东胜西降中的中共。这个仙人掌呢，他说呢，过去欧美扶持中共的经济改革，认为中国富裕了，中共自然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个误判。现在拉拢印度抗衡中共是新思路，也是必要的。这个鸭讲啊，他说呢，不是美国高举印度牌，是印度和美国的利益交集抗中啊，是抗中。印度是地缘政治的抗中，美国是国际秩序的抗中啊，不谋而合。那么，叶教授，你点评两句。
哎，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评论都蛮到位的， 也就是目前，美国跟印度之所以可以在外交政策上面或在国防政策上面所产生这么多的一个合作的可能性，其实很大一个程度跟中国崛起，还有中国对于区域安全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是不同不谋而合的嘛。因为也就是目前印度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大方向来说是朝向一致性的一个方向去前进。那这也就是说，虽然说印度长时间以来去采取所谓的不同盟政策，或者是他的，你也可以说他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战略模糊，因为他不愿意在过去所谓的美苏的冲突上面去站在一个确定的角度。那可是，在过去，当然说，你说在美国霸权崛起，从这个90年代开始，这种单极霸权的一个形态里面，印度其实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见得维持得特别好。但在中国已经确立说，它对于区域上的一个安全带来威胁的一个的时间点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印度其实跟美国之间它的一个态度、它的关系改变的就很多，那就有点像，有点跟过去它所谓的这个不同盟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背驳。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考量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些网友所提出的意见都非常的到位。
好，那么最后我练一个啊，不点评了。这个罗藏啊，他说中国非常了解印度的战略计谋，印度虚张声势，习惯性自我膨胀，因此呢，乐观看待美印联盟的各自幻想，让美国逐渐步入印度虚所无度的魅力陷阱，就像以前苏联无限支援北约一样，最后拖垮苏联的经济实力，造成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啊，这个点评还是有点意思，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请了孙玉女士点评了。那么最后呢，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元博士，和呢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呢，两位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